我们今天读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的第二到第九节。我劝友阿迪，也劝训都基，要在主里意念相同。我真诚的同道啊，我也求你帮助他们，这两个女人，还有格利勉和其余的同工，都跟我在福音的事上一同劳苦，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着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要使大家看出你们的谦和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毫无忧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恩的心，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样，神所赐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最后，弟兄们，凡是真实的、庄重的、公正的、纯洁的、可爱的、声誉好的，无论是什么美德、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应当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应当实行。那么赐平安的神就与你们同在了。
大家好，再次欢迎你来到福音之家，特别是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的名字叫志豪，我现在在我们教会接受全职的培训。今天非常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腓立比书的这段经文。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感恩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学习和领受腓立比书，求你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可以专心谦卑的来讲和听你的话，奉主的名求，阿们。如何坚持到底，取得最后的成功呢？相信这是很多人都想要追求的，不管你是学生，还是在工作的，还是马拉松运动员，我们都知道成功需要不断的积累，一直坚持到最后才可以享受成功的喜悦。我记得初中的时候，我的班主任的口头禅是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他是为了要鼓励我们不要因为一次小考考得好或者不好就得意忘形或者灰心丧气，他是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努力，直到期末考试，直到中考。但人生不仅仅只是考试，什么才是真正的笑到最后呢？人生的终点是什么呢？最近在腓立比书的系列讲道里面，我们看到作者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现在是天国的公民，我们的行事为人应当配得起我们接受的福音，我们也有一个完全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盼望，我们有永恒的生命，这个世界有一个终点，就是主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有荣耀的复活的身体，可以和主永远的在一起。保罗鼓励我们在那一天到来之前，现在要忘掉背后的，努力前面的事，有同一的心智，为了福音的信仰齐心努力，向着目标竭力奔跑。然而在奔跑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做基督徒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会因为自己的信仰跟家人、朋友，甚至政府的不同而遭到反对，甚至敌对到逼迫的程度。这个社会的功利的思想、对物质的追求等等的诱惑，也会让我们走偏道路，忘了我们现在被呼召、被要去做的事工，逐渐的远离主。因为人性的罪，即使是在教会的内部，基督徒之间也会产生矛盾、分歧，把教会摆在一个很难堪的境地。我们作为天上的公民，如何在地上靠着主站立得稳，坚持到底，一直等到主再来呢？这是21世纪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这也是1世纪的使徒保罗他劝勉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的主题。从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腓立比教会确实可能会面临刚刚提到的这一些从教会外部或者内部的征战。在4章的1节，保罗说， 我所想念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所以亲爱的，你们应当靠着主站立得稳，靠着主站立得稳。紧接着四章一节，今天我们看的四章二到九节已经是这封书信的尾声。保罗在这里提到的许多的劝勉和教导，而且都是非常有实践性的劝勉和教导，就像是一条条锦囊妙计作为临别赠言。保罗希望把他这些妙计都明明白白地列出来，希望腓立比教会可以在没有他的日子里，这些劝告可以帮助他们继续站立得稳，为福音齐心努力，等候神的荣耀的完全降临。今天在座当中有一些朋友还不是基督徒，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当中，希望你不会觉得这些忠告是基督徒必须遵守的教条，希望你在听的时候也可以关注到每个建议后面的动机，就是耶稣和耶稣的思想是怎么来帮助基督徒可以活出这些劝诫的。那下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看一下保罗的这些劝诫，虽然看起来很散，就像是京剧的集锦，但如果仔细的看的话，他们内在是有联系的。我在这里主要把他们概括为三个锦囊。保罗的第一个帮助基督徒站立得稳的锦囊，在主里有相同的心智，在主里有相同的心智，这是第二到三节。第二节说，我劝有阿迪，我也劝寻都基，要在主里有同样的思想。另外一个翻译是在主里意念相同。我真诚的同道啊，我也求你帮助他们，这两个女人还有格利勉和其余的同工都跟我在福音的事工上一同劳苦，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在这里保罗特别提到了有阿迪和寻都基这两位女性。有的人说他们的名字听起来很像韩国人，但他们应该不是韩国人。保罗劝诫这两位要有同样的思想，看起来他们似乎在一些事情上面有不一致的想法，造成了不愉快和分歧。保罗没有特别说是什么分歧，但是从他呼吁大家来帮助他们来看，很可能他们的矛盾是大家已经知道的比较公开的事件。从第三节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们应该不是普通的两个路人，也不是两个刚信主的基督徒，更不是假的基督徒，他们是和保罗在福音事工上一同劳苦的人，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看起来他们两个还是非常信实的基督徒，而且非常投入在教会的事工当中。在我们的教会的话，可能是两个小组的组长或者组长的组长。为什么突然点名这两个人呢？很难想象在一个向全教会读的一封信里面突然提到两个人，劝诫他们要和解。就像是当你收到一封 CEO 写给全公司的年度邮件里面，在讲完去年业务增长迅猛，畅想美好的未来，鼓励大家再接再厉继续努力的时候，突然提到销售部的小张和小李，你们出现的分歧你们要尽快的解决，是不是觉得很突然，看起来很私人的事情就要拿出来讲，真的值得吗？合适吗？虽然我们不知道有阿迪和寻都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保罗在这里如此的强调，可以看出保罗对于教会的业务他的看法，这是一个非常看重合一的事工，而且是思想上的合一。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鼓励他们有相同的思想和心智，这是在整本的腓立比书里面保罗都非常强调的。在二章的二到四节里面，保罗劝诫我们应当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爱心，要意志相同，思想一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单张上面出现的一个罗马军队的图片，每个士兵的盾牌都紧密的相扣，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方阵，进可攻，退可守。如果一旦这个方阵里的两个人没有协调好的话，一旦出现了漏洞，就可能会让敌军有机可乘。保罗希望他们可以紧密的协作，不然这样可能会造成破口，让魔鬼趁虚而入，破坏教会的事工。其次，保罗也鼓励他们在主里 有同样的思想，就是鼓励他们的思想应该是向主看齐的，是要学习和效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思想。这是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在第二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自甘卑微死在十字架上，彰显了他是谦卑舍己甘愿奉献自己的主。所以有阿迪和寻都基都应该学习这样的榜样，谦卑自己，不自私自利，不贪图虚荣，只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每个人不要只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甘愿舍己的服侍人，即使这会像死了一样。这正是基督的榜样。最后我们也看到保罗他号召其他的人也参与进来。我真诚的同道，我也求你帮助他们。保罗希望教会里的其他人，这些真诚的同道中人，这些也有同样的基督的思想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可以一同来帮助他们，不是站在一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不是选边站进而把这个矛盾给扩大，而是用基督的思想和心智来劝勉这两个人，希望他们可以尽快的和好。这是真正的爱这两位姐妹的表现，也是对整个教会家庭可以继续合一同工下去极其重要的。所以如果在你跟某位弟兄或者姐妹将要出现矛盾分歧，或者正在矛盾当中，也许你和另外一个弟兄在准备下周的 IGG 的马可福音的查经，对于应用的方向你们有不同的想法，你想要强调耶稣的权柄，但是他想要强调耶稣的审判，两个人争执不下，又或者你和小组在准备复活节的福音饭局，你说要不我们吃火锅吧，这样很热闹，但另外一个姐妹说每个人自己带一个菜来，这样更方便，有的人建议在教会里面举办更有氛围，有的人说一定要在某个人的家里，这样更放松。在还没有讨论短讲的内容之前，福音活动的策划已经因为有不同的想法停滞不前。在这种时候，希望我们可以更加敏感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不及时地处理，它很可能被魔鬼利用，因此带来的精神内耗不说，也会让我们不能很好地在福音事工上一起同工。一旦这样的情况不断地积累，也可能让一方或者双方甚至旁边的人越来越偏离主的路，这就中了魔鬼的圈套。保罗鼓励我们要一起在主里有同样的思想，一起思想基督的思想，效法他的榜样，谦卑下来，而不是继续固执己见。也许可以想一想，我的想法真的那么重要吗？按照他那么做真的很糟糕吗？这会阻拦福音的扩展吗？带着祷告的心，彼此的原谅和饶恕，如果到了一个程度没有办法自己解决，也需要积极的寻求帮助，让教会的带领人或者说你信得过的更成熟的基督徒可以来听听你们的想法，从中调解。而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身边有可能会有弟兄姐妹也出现了这样的矛盾，也让我们可以带着爱他们的心来鼓励他们，或者让更适合的人参与到他们当中，不要只听一个人的说法提前下结论，也不要急着选边站已经做了审判，而是应该选择跟耶稣站在一起，想想腓立比书中基督的心智怎么可以鼓励他们彼此和解，怎样鼓励他们用爱心来对他们说真理，以至于他们两个人对神的信心不至于动摇，也愿意继续的合一的服侍主。在主里有一致的思想，更好的合一的同工，这可以让我们站立得稳。思想和心智非常的重要。接下来保罗就更加强调拥有什么样的思想和心智是帮助我们可以更加稳固的站立的，可以保守我们的属灵安全的。所以这是保罗的第二个帮助基督徒站立得稳的锦囊，靠主常常喜乐的心智，靠主常常喜乐的心智，这是从第四到第七节。要不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吧。第四节， 你们要靠着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的团契非常喜欢唱的一首歌，也是我特别喜欢的赞美诗，是这样唱的：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这是完全按照我的记忆写下来的，我还没有去搜网上的歌词，说明他对我的印象，我对他的印象非常的深刻。能够常常喜乐确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更是一个命令，你们要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确实有很多时候要喜乐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更不要说要常常喜乐，随时随地一直喜乐。当你邀请一个朋友分享福音，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但一直拒绝的时候，当你听到一位主里的弟兄罹患癌症已经到了晚期的时候，当你听到教会被逼迫的时候，怎么可能开心喜乐呢？但是保罗说，我们可以喜乐，我们可以用喜乐的态度来面对不同的事情。别忘了，当时保罗就是在监狱里面，生死未卜，他应该是最喜乐不起来的。但是整本福音书，整本腓立比书都洋溢着保罗的喜乐之情。我试着问 ChatGPT 在腓立比书当中出现了多少次喜乐，但他说你自己去找。所以我用 Ctrl F 在网页上面搜到喜乐在新译本的版本当中出现了12次之多。怎么做到喜乐呢？秘诀就是靠着主喜乐，这样的喜乐是从主来的。他已经谦卑顺服，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让我们可以跟神和好，让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可以得到天国公民的身份，有永恒的盼望。他也把福音赐给我们，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福音而得救。在任何的患难中，我们都可以回到主里，真的可以因为耶稣基督的名而得到尊荣而喜乐。保罗即使在监狱里，他也说他仍然很欢喜，因为更多的人因此而听到了耶稣，其他的弟兄也因为他更加大胆地传扬福音。不管他的生死，基督在他的患难中被尊为大，他非常的喜乐。对于我们同样的，即使朋友拒绝福音，但是至少这个世界又多了一个人听到了福音，我们可以因此而喜乐。主里的弟兄因为身体每况愈下，因为生病身体每况愈下，但是看到他在生命的最后的关头也继续的为主服侍，为他做见证，践行保罗所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们也可以因此而喜乐。教会受到逼迫，但是这也证明我们确实是耶稣的门徒，在背起十字架走耶稣走的道路，直到道路的尽头是将来天上的荣耀，我们也可以因此而感到喜乐。靠着主的喜乐的态度，可以帮助我们在困难和挑战中站立稳固。而这也带出来接下来几节的劝勉。靠着主常常喜乐，意味着一颗谦和的心。你可以看第五节，要使大家看到你们谦和的心。在这里，谦和指的是谦卑、柔和、大度、讲道理的态度。这也是因为从主里来的喜乐和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从而表现出愿意顺服、愿意和众人和睦的心。就在第二章里面，我们也看到保罗说，无论做什么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好使你们可以无可指摘、纯真无邪，在这弯曲乖谬的时代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好像天上的光体一样。比如说，当我们被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不是急着想要怎么为自己伸冤，想着要怎么报复，而是可以带着一颗谦和的心来看待，想一想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处理。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能采取法律的途径来处理面对不公义的对待，有谦和的心可以帮助我们来向世界上的人表现出天上的公民 可以用什么不一样的态度来处理这件事，也可以因此为耶稣做见证，把人引到他的面前。靠着主常常喜乐，也意味着一颗时常祷告的心。接着第五节的后面，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一段。主已经近了，应当毫无忧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恩的心，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样神所赐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主已经近了，这也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喜乐的原因。这里可以理解是在时间上主快要来了，或者在空间上主就在我们旁边和我们同在。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可以因此而感到喜乐，可以毫无挂虑。保罗鼓励我们在凡事，在任何事情上面，我们可以带着祷告祈求，带着感恩的心，向神诉说我们的忧虑、苦恼，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他会倾听。第七节他说，神所赐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神没有应许一定要按着我们求的事情来应允我们，他应许的是他会赐给我们超过人能所了解的平安。这已经超越了只是人的主观感受上的心理的平静，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已经和神和好的和平的关系。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他已经战胜了一切的仇敌，成就了神的终极的计划，让人可以借着耶稣和神和好。而这也是我们在祷告中值得感恩的点。下一次当你想要特别为你焦虑的事情跟神祷告的时候，也值得从祷告的感恩的点开始。保罗说，当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的时候，神会赐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保守在原文当中的意思是保护、守卫、看守的意思。想象神在你的心脏周围建立起了高高的坚固的城墙，并且派重兵把守，甚至派坦克驻扎，周围还挖了护城河。总之，这是又是一个作战的画面。神赐给我们的平安，让我们可以得到属灵的安全，让我们不被外界的声音干扰，被世界的冲击打倒，被魔鬼撒旦趁虚而入。在基督耶稣里，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得到保守，这让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站立稳固，更愿意为他而活，也更愿意投入在福音的事工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实践的建议，就像是你去健身房去练肌肉一样，我们也可以来锻炼我们属灵的肌肉，锻炼这种条件反射。就是当我们遇到烦心的事情，让人焦虑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首先想到带着祷告的心向神祈求。一开始我们可以向神感恩，提醒自己有哪些值得在基督耶稣里感到喜乐感恩的事情，让神赐的平安来管辖你的心，不要被这些困难和挑战吓倒，而是靠主来做。主已经近了，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听我们的祷告。著名的牧师约翰派伯曾经说，祷告更像是一个战时对讲机，我们可以在基督的国度，在世界前进中向总部呼求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记得去年底回国的时候，因为要祭祖的事情跟我的父母有很大的争执，在回国之前有提到说要给我的去世的爷爷奶奶扫墓，一般我们会烧纸钱，会上香，下跪拜，然后边拜的时候要边求他们的保佑。我当时跟我父母讲说，我非常尊敬我的爷爷奶奶，我也会在他们的墓前深深鞠躬，但是我现在是基督徒，我只拜上帝，不会向祖先、向偶像下跪，也更不会求他们保佑我。我的父母听了之后非常的生气，他们觉得我有一点数典忘祖，忘了自己的根，甚至 说如果你不下跪的话，我要踢你都要让你跪下去。其实在很多方面我的父母非常，他们非常的尊重我，他们也是很开明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面他们非常的反对。所以在那段时间我也一直会在心里面默想腓立比书的这段经文，感恩赞美神，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他拣选我，拯救我，把我分别出来，让我可以跟这位掌管一切的主有亲密的关系，这是我值得喜乐的事情。我也求神可以让我有谦和柔和的态度，让我在跟他们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是去硬刚，而是学习在合适的时机跟他们提，也了解他们反对的原因。我也跟我的太太印主一起祷告，也和一些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可以在回国也可以站立得稳，可以活出神的子民的样子。这样的祷告确实给我还有印主很多的平安，也让我们更愿意大胆的在父母面前为耶稣做见证，在祭祖这件事情上面不妥协。最后神没有挪走这个挑战，但是他给了我一个新的态度去面对这件事情，他确实守护了我的心思意念。在我回英国前的一天，我们去了老家的山上上坟，虽然父母还是对我很失望，但是感谢神的是他们没有那么暴力的对待我，也开始理解我的想法。我也祷告神可以使用这件事情在他们心里面动工，希望他们有一天可以认识神，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靠着主常常喜乐，带着谦和的心，带着凡事都感恩的态度来面对，这是天上的公民可以在地上有的心智，这可以让我们站立得稳，愿意投身在福音事工当中，只等到主再来。接下来保罗的劝诫更加的扩大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思想的方方面面，在站立稳固上面，他鼓励我们要主动在思想和行动上来装备自己。这是保罗的第三个帮助基督徒站立得稳的锦囊，竭力追求美好的心智，竭力追求美好的心智，这是从第8到9节。第8节，最后弟兄们，凡是真实的、庄重的、公正的、纯洁的、可爱的、声誉好的，无论是什么美德、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当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应当实行。那么，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在这2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用了很多所有、全部这样穷尽的语言，比如凡事、无论什么，这些事你们都应当思念，这些事你们都应当实行。看得出来保罗非常希望他们要竭力追求这样的思想和行为，让这样的心智可以充满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表现在我们的言行当中。那到底是什么样的追求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这些要思念的事情。凡是真实的、庄重的、公正的、纯洁、可爱、声誉好的，无论是什么美德、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应当思念。当时的腓立比教会可能会面对外界的非基督徒的对抗、假教导的攻击。在2到3节，我们也看到教会内部有一些公开的分歧。毫无疑问，这些事情是会让他们灰心丧气的。然而作为天上的公民，我们应当让我们的头脑充满天上的事，也自然把那些虚伪、不公义、肮脏、污秽的事情挤出去。当遇到困难的挑战的时候，让大脑充满这些美好的事情，也思考什么样的想法是讨神喜悦的，是像这里所说的真实、庄重、公正、纯洁、可爱、声誉好、值得称赞的美德。这可以支持天上的公民坚持到底，在地上也可以继续做属天的公民。我们可以再来看那些应当实行的事情。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这些事情你们都应当实行。在这里保罗要强调他们要学习和效法他的榜样， 让保罗的心智成为你们的心智。保罗的榜样是什么呢？在腓立比书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即使在监狱当中，他也毫无畏惧，更加勇敢地传讲神的道。在患难中，保罗仍然充满喜乐，他把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为他把认识主耶稣基督作为至宝。他愿意忘记背后一切的荣辱，把目光定睛在将来的赏赐上，朝着前面奔跑。这些是天国的公民应当有的心智和行动。保罗向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榜样，效法他的榜样可以让我们更加的把耶稣放在我们生活的中心，把传扬耶稣放在我们人生使命的第一位。保罗希望我们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为上都愿意竭力追求这些美好，这样的心智可以保守天上的公民，配得起福音的呼召，站立稳固。他也应许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让神的同在保守我们，让他的平安守卫护卫我们的心思意念。天上的公民如何靠主站立得稳，在主再来之前坚持做主的工作，在行事为人上继续讨主喜悦呢？这一段我们看到有什么样的思想非常的重要。首先，保罗鼓励我们在主里有相同的心智，让我们可以跟彼此有合一的服事，一起兴旺福音，不留破口。其次，保罗鼓励我们要靠着主常常的喜乐，带着喜乐、谦和和祷告的心来面对不同的境况，面对不同的人。神赐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最后，保罗劝勉我们要竭力追求美好，在思想上让我们的头脑被美好的想法充满，在行为上让我们竭力效法保罗的榜样，让我们可以真的可以把这些劝告放在我们的心里，平时经常的默想，以至于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这些劝告会第一时间跳出来，指导我们的思想，指导我们的行事为人，确保我们可以站立稳固，继续为福音齐心努力，一直到主带着荣耀再来的那一天。阿们。让我最后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感谢你，你已经给我们做出了舍己牺牲的榜样，你也把那么宝贵的福音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紧紧抓住，只等到你的再来。求你帮助我们的思想和心智更加与你贴近，求你帮助我们在主里有相同的心智，有靠着主常常喜乐的心智，有竭力追求美好的心智，让我们单单倚靠你，不靠我自己，乃是靠主耶稣基督。奉主的名求，阿们。